美国官员强调 TPP 是亚太再平衡的重心，遭到国会议员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美国，美日关系进入新阶段。亚洲、非洲各国领导人出席亚非峰会60周年纪念。晚安，欢迎收看4月24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展开美国访问，他此行有哪些重要任务呢？我们将有来自华盛顿和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当局再度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异议人士，这一次是前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我们将与他的家人进行对话。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一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亚美尼亚总统萨奇席恩主持悼念仪式，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50万亚美尼亚人遇害100周年。星期五，萨奇席恩在首都埃里温附近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馆发表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了仪式。数十万人来到埃里温参加大屠杀事件百年纪念活动。这一事件在有关国家及其盟国之间引发争议。土耳其否认亚美尼亚人遇害事件是种族灭绝行为，声称这些亚美尼亚人是死于内战，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得到俄罗斯的援助。土耳其还表示死亡人数远远少于150万人。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可能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正驶离也门。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有关这艘船只撤离的消息传出之际，也门外长指责伊朗试图打破旨在禁止武器落入反政府分子手中的海上封锁。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说，
伊朗本应向也门人民运送援助和医疗物资，但却派遣满载武器的军舰，好像他们希望重燃战火。
白宫官员表示，有关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美国官员否认美国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附近的反政府组织目标，此举在首都萨那引发了对反对空袭的抗议活动。沙特本星期宣布停止空袭，但是说如果有必要将恢复轰炸。长达一个月的空袭导致数百平民丧生，不少房屋摧毁，但是基本上没能阻止胡塞武装，也未能让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返回也门。目前哈迪在沙特流亡。
我坚信和谈一定会恢复，但是我认为目前还不能明确和谈恢复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和谈恢复将是肯定的，有关各方都知道，除通过外交谈判政治解决，别无选择。
联合国发言人说，外交磋商最终将取代军事冲突，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外交磋商将取得良好进展。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名毛利塔尼他外交官伊斯梅尔·奥尔德·艾哈迈德为联合国驻也门新任特使。不包括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反对意见，此项任命可能在下星期一得到确认。艾哈迈德预计将取代杰马尔·比诺马尔，他在也门斡旋问题上失去海湾国家支持后于上星期辞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储备了大批武器，包括1000多件重装备、先进武器系统、坦克和大炮。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提供先进的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还说，俄罗斯储备武器令人担忧，这将使分离分子得以突然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否认北约的说法，并指责美国为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乌克兰军队提供巷战训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否认绍伊古的指称，并解释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所有军事训练活动都是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边界附近。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要求部分外国使馆这个周末派代表前往努沙坎邦安岛探视被判犯有贩毒罪等待处决的囚犯。这些毒贩死囚包括澳大利亚人、巴西人、法国人和尼日利亚人。印尼坚持对毒贩判处死刑，导致印尼与有关国家关系紧张。目前还不清楚九名外国囚犯和一名印尼囚犯被枪决的具体时间。雅加达尚未按照法律规定，在执行死刑的72小时前发出通知。印尼总统佐科坚决支持处决毒贩。今年1月，印尼处决了6名被判犯有贩毒罪的囚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扩大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导致小规模地震增多，而有关地区通常并非地震多发区，因此令人担忧。星期四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对美国中部和东部8个州的17个地区进行了调查，这些地区最近被列为地震易发区。地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美国中部的奥克拉荷马州。从2008年开始，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开始迅速扩大。奥克拉荷马州从前每年只发生1到2次3级以上的地震，而现在每天都会有1次到2次。据信，地震与一种被称作水力压裂的钻探技术有关，那就是利用水高压将水还有沙子以及化学制剂注入地下岩层。新闻最后，主导香港去年雨伞运动的香港学联最近陷入退联风潮，面临瓦解的危险。继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陆续退出学联之后，浸会大学星期四成为第3所退联院校。此外，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也将举行退联公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再有院校退出，对学联的社会参与可能会造成影响。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要在星期天4月26号展开对美国的访问了。那么安倍晋三在出访前夕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他说希望在他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期间可以宣布达成 TPP 协议。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场演说当中也以 TPP 为例子来说明美日关系的历史转变和意义。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报道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克里国务卿在这一场主旨是谈到贸易与安全的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跟我们谈谈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大西洋理事会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和外交的重点，美国和这个地区发展紧密的政经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国务卿克里怎么说。
7 Asian countries are among our negotiating partners on the TPP.
7个亚洲国家是我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伙伴，其中包括日本。日本首相下周将访问华盛顿参加国宴，并且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过去70年来，美国和日本从敌人变成盟友，这是两国历史的最宏伟的成就。它也是说明如何转成和解与机会的最好例子。TPP 是确保已经强固的美日关系更加坚强的办法之一。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 TPA， 也就是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之后呢，克里国务卿表示，这有助于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他还说，一旦法案生效，将授予美国总统更大的弹性，在和外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呢，也将具有更大的可信度。一旦法案通过呢，在贸易协定签署送交国会来批准的时候，国会只能批准或是否决，并不能修改文字。那么早些时候，白宫表示， 反对这一类贸易协定提案的人基本上是在支持维持现状，原地踏步，这传达了一个不好的讯息，也就是美国并不想在发展最快、人口最多的亚洲市场来书写规则。这也面对了一个风险，就是让中国以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来书写贸易规则，这让美国的工人和企业也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玉文，
是荣香。接下来我们来轻松一下，我们每次谈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国事访问啊、外交行动，大家关注的除了是两国元首，像是这次奥巴马总统与安倍晋三的会晤之外，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所谓的夫人外交。那么美日两国的第一夫人这次又有什么样的行程吗？
我们先来说国宴好了。下个星期二呢，安倍晋三和他的夫人呢将在白宫来接受奥巴马政府的以国宴来款待，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在就职之后第八次以国宴来款待外国的元首。那白宫呢计划事先来展示这个白宫晚宴的餐具摆设还有瓷器的选择，让外界对于白宫的国宴有更进一步了解。我们记得在2009年的11月份，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以国宴接待了当时的印度领导人。那么2011年的1月份，在白宫以国宴接待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的10月份，则在白宫以国宴款待了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一夫人，还有日本的第一夫人。还记得不久之前米歇尔奥巴马访问日本，来推动一项提倡让女孩接受教育的活动吗？当时他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的热情款待。这次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夫人也将参观位于华盛顿近郊、位于维吉尼亚州大瀑布地区的一所小学。那么这所小学呢，同时以英文和日文来教学。他和安倍晋三的家族也有特殊的深厚关系。这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到日本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毕业旅行的时候还曾经受到安倍夫人的亲自款待呢。玉文，
是非常有意思，我们也会密切的来关注这一次的访问内容啊。谢谢荣香在国务院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我们知道安倍晋三这次访问有个重头戏，就是在4月29号，他要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在此前夕呢，有25名美国联邦众议员在最近就特别敦促安倍晋三要利用二战结束70周年这样的时间点，正式的重申其前任对日本战时侵略谢罪的立场。包括了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在内的这批国会议员，他们是在星期四送交日本驻美国大使的信件里发出了这项呼吁。呼吁书希望日本通过医治创伤与了解来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而这种努力他们说迟迟没有实现。另外一些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还在国会的讲话发言里敦促安倍就日本战时强征亚洲邻国慰安妇来进行道歉。安倍在这个星期曾经表示，日本对于那场战争已经深表谢罪，安倍晋三有望成为到国会山演讲的第一位日本领导人。那么看完了国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官员，他们说安倍的访问是标志着美日之间数十年同盟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安倍晋三与美国领导人间的会谈也将着重于贸易还有国防，同时也要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长。下面继续来看看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来的报道。
自从二战结束，美国与日本握手言和7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已经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和亲密盟友。来自日益崛起中国的威胁以及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使得美日同盟关系更加密切。奥巴马总统四月份访问东京时向日本承诺，美国将信守其保卫日本的条约，日本对此十分欢迎。
让我们重申，我们对日本的安全条约承诺是绝对的。条约第五条涵盖日本政府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包括尖阁群岛。
为了声明这一点，美国正准备以罕见奢华的方式欢迎安倍晋三，其中包括白宫仪式、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安倍晋三还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演讲的日本首相。梅雷迪斯·米勒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的分析师。
我认为美国肯定要做的是，不仅向中国，也要向其他地区和日本人民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们珍惜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由于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军队缩编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日本需要得到美国的承诺与保证。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倡导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派遣更多的船舰与军队。贸易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现在希望展示其在区域贸易协议方面的进展。
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优先话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现状，希望通过提高标准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能保证协议明确地符合美国、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对日本经济公平有利。
日本一直在试图提升其自卫队力量，预计安倍访美期间将会宣布对防卫准则的升级和改善，这将是18年来第一次。这是美日两国加强关系以应对地区新现实和新挑战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那么安倍晋三呢，他在访美期间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行程，包括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还有要参观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安倍的访问对于美日关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他到底会不会就战争历史问题来做出新的表态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日本东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来进行分析。杨教授您好。
您好。
您好，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媒体已经说了，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可能强调的是日本的不战宣言，也就是说不会让历史悲剧来重演。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报道了，包括美国国会的议员都说希望安倍可以正式的道歉，您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在美国他安倍的讲话可能要比在雅加达的讲话可能更进一步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很直截了当的就历史问题像以前的村山和小泉那样做出比较深刻的一种反省的道歉，他可能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对以前的亲俄的这种返回，但是呢他把重点主要的是放在今后日本对国际和平的贡献，强调日本一贯走的在战后的和平道路，我觉得很难达到像中国领导人或者韩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一种道歉，
嗯，
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但不可否认，杨教授，我们知道安倍的访问时间点，今年又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么，虽然我们刚刚看到报道，美国的官方啊是不会聚焦在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历史危害，而是要强调美日两国已经从二战的敌人变成现在的盟友。可是我们也看到《纽约时报》最近也报道，他说安倍如果不道歉，历史问题不解决，那么美国在东亚所构建的这个美日韩铁三角的同盟关系就不会牢靠。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呢，会有很一些影响，但不是很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美日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它和韩国稍微有点不同。因为美日呢就是在面临着这种新的形势变化，这个新的形势变化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崛起。那么在这次美国给予这个安倍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呢，这就说明在美国力量相对下降的时候，必须要借助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这样才有可能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尽管在历史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要求安倍怎样怎样那样，但是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做到和稀泥能解决就行，他并不要求真正的原则性的这个达到所谓的那种道歉的要求。我觉得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很多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走在一起的，不是会很大的影响。
是，那么杨教授，您刚刚提到了美日之间的战略合作，我们也知道安倍他在此行要确定的就是美日安保合作的新方向，要完成修订美日共同防卫指针，跟我们谈谈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呢，这次安倍呢可能有三大点。第一个大点就像你说的，就是日本的军对这个安保政策要和美国新的安保政策呢 就配合一致，来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局势和中国的军事抬头、海洋进出。那么，日本呢，在国内的已经进行了这个安保法的已经改革，就是说在保卫自己的国家领土方面，把美国拉进来，达到保卫离岛的要求，就是尖阁群岛，所谓的就中国的钓鱼岛。在对外，就是在万一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应当进行支援。这样，这个已经在国内基本上执政的党已经通过了，很可能就在新的国会里面会再通过这样一个修整条例。那么这是符合美国的亚洲在平衡政策的。这是第一个军事方面的合作。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TPP 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合作。因为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应对这个美国的 TPP 的这个经济贸易区域核定的。所以说呢，这次呢就是可能要进一步敲定这样一个问题。另一个呢，可能就是亚投行的问题，在金融政策上怎么样防止中国的进一步的扩展它的势力。我觉得可能这是三大看点。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在日本东京的杨中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安倍晋三在访问美国期间，到底会不会或者应不应该就二战历史来进行道歉呢？我们也欢迎您将您的看法或评论发表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就在安倍访美的前夕呢，美国官员在国会作证，他们希望国会可以支持提高对亚太地区援助还有外交的拨款。美国官员还说，目前正在谈判的 TPP 是美国再平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呢，在国会有许多的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李毅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促进了美国安全，提升了美国经济，同时加强了地区稳定。拉塞尔说，即将完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再平衡战略的经济重心。
这是一个贸易协议，它同时对工人、环境和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刚刚批准了贸易促进授权，也被称为快速通道的议案。这个议案将限制国会对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只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而不能就具体内容进行修改，因此有利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尽快得到批准。法案将有助于美国与其他11个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奥巴马政府希望尽快完成这项谈判。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30多年来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利益。
And to say it's going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没有一项经济研究说会提高美国工人工资，它只告诉我们从出口产业能增加的就业，但没有减去由于进口而失去的就业机会，这怎么说是对美国有好处呢？
在听证上，有议员询问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方面达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都需要达到的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现在美国的重要任务是先完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次听证讨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再平衡政策，以及包括对外援助和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美国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外交政策重点，但是并没有给予这一地区足够的重视。他强调要在财政紧缩与有效使用拨款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真正想推行再平衡政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为这一地区的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合理有效的拨款，而不只是注重支出数量。
美国政府2016财政年度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与外交事务拨款增长了6%， 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显示了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又到了我们媒体观察栏目的时间了。今天海涛要和您谈谈一位曾经说过要打烂台湾的中国解放军官员，为何自己先被打烂了。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提到的这位官员可能在台湾很多人并不陌生，因为经常听到或看到他对台湾的一些评论。
是，
是中国大陆涉台事务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这个解放军的官员，叫辛奇。
对，
他最近又上报了，但他上报并不是因为对台湾的一些发表
言论，
而是因为他落马了。
哎，
他因为相关的一些丑闻，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
因为这个消息呢，是从台湾的媒体叫风传媒先爆出来的，他说自己的独家消息。那么爆出以后呢，是23号爆出来的，然后也就是在海外的一些中文网都纷纷转载，比方说世界日报啦，或者是台湾的香港的开放杂志啦等等，然后当然是美国这些这个中文网都纷纷转载了不少。那么辛奇他之所以引起这个大家的关注呢，因为他在大陆的对台事务这方面的学者方面，他是一个言论比较先进比较尖锐的这么一个官员，就是因为这样。
对，确实很多人把他称为是这个对台鹰派的官员呢。
鹰派中的鹰派。
鹰派中的鹰派。是。那么另外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当然了，辛奇他对于台湾的一些发表的评论，像我刚刚也引述了一句话啊，那么很多人觉得他这个很多广为人知的一些对台评论，那么也可以说有点让台湾民众有些感冒的一些评论，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比方说2000年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陈水扁先生他当总统了，然后在大陆引起了一些反响。当时呢，辛奇先生就发出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如果台湾独立，大陆将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还特别提到了南部的老百姓，谁让你们支持这个台独，就是你们应该承担责任。这句话一出呢，引起了相当多的评论，就是解放军的将领呢，比方说其他的像罗源、戴旭啦什么等等，都发表过对台湾的言论，包括朱成虎，但是谁也没有像辛奇发表这么尖锐、这么直接，而且这么有这个震撼力的这种讲话。嗯，
是，确实，我们在稍早也与这个风传媒的这位记者联系上了，他也提到，当时之所以会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这个落马名单里面，与这个徐才厚案件相关的人员里，居然看到了辛奇的名字，
对，
所以引发了他们的关注。
是，
那跟我们谈一谈。这位自己曾经扬言要打烂台湾的官员，但现在呢，却因为他要买官涉嫌贪腐而落马。这很多人说这当中具有很大的反讽意思。
的确，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中国大陆他没有这个证实这个消息。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呢，在中国大陆的网上，特别是新浪微博上，开始有人评论辛奇，还有不少的跟帖。就是现在新浪微博主管也没有把他删掉，也说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向啊。就辛奇呢，按照台湾媒体这种报法呢，说是他涉嫌卷入了徐才厚这个买官的，因为徐才厚呢，他包括郭伯雄，包括牵涉了一大批的军队当中的干部，都涉及到卷入到当中。如果这个辛奇先生呢，他是解放军涉台方面的一个负责人，那么他有机会，他现在还是总政的一个少将，总政对外联络部的一个副部长。那么总政呢，原来是徐才厚在那里当总政主任，就大家都有这个交集和这个关联。那么更有意思就是说，辛奇服务的这个解放军总政的这个对外联络部呢，曾经在不久以前有一部部长叫邢运明，他已经先期落马了，他的罪名也是卷入了这个高层的这种贪腐案，就是辛奇的上司，这联络部的部长邢运明。他本身也已经被拿下，
是非常有意思，大家也很密切的关注啊。这次辛奇的再落马啊，是不是对这个大陆的对台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还要密切的来观察。
是。
好的，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又一名中国异议人士被以寻衅滋事起诉了，这是前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稍后我们要听听他的家人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前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他因为在去年春节期间在赵子阳的老家举行六四公祭活动，去年五月他遭到当局逮捕。那么星期四传出了于世文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我们下面通过电话为您连线于世文在美国宾州的哥哥于世宝先生，来介绍有关的情况与最新发展。于世宝先生您好。
哎，你好，一文，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跟于世文的妻子陈蔚联系上了吗？那么，在中国的家人对于他被起诉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和陈蔚也有联系啊，他们当然是又一次的失望，当然现在有点希望，就是失望的是，政府呢愿意把这个程序一直走到底，因为于世文确实没有罪，应该早日就释放。不过呢。有点希望呢，就是现在这个法律程序又走了前走了一步，那么希望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件事呢就可以是也等于是对中国政府以法治国这件事呢一个衡量了。
嗯哼，
不过这件事从这件事上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在这上面做的确实是不是很够格了，真跟他们打了个不及格的评语了，正好。
是，那么于先生，除了整个这个程序拖得非常的久，我们也知道参与这场公祭而遭到当局拘捕的有十个人，可是到现在只有于世文一个人还关在里面，还遭到了起诉。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当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当局的目的，我们就不愿意再做一些猜测，只是说我们很高兴的能看见，就是当局。能够开始，因为知道他们证据不足嘛，这十个人确实都没有犯罪，所以呢，他们就陆陆续续放了九个人，那么留一个，那也许政府是一些面子上的考虑，或者是他们也想以此来做一个所谓的依法治国的一个例子。不过呢，这里我是想讲的呢，是我们家人实际上对政府和当今领导人依法治国这个提倡是很赞赏的，只是呢下面做或者口号是一件事，实际上的行动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是，于先生，我们来看看于世文，他在知道自己被起诉以后，他也发表了声明，他说他很坦然，甚至说他很荣幸，他说这是他回报六四的时候了。那么作为他的哥哥，您对他的坦然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一点呢，我真的是很赞赏他这种态度啊。他确实在过去，已经25年了，六四以后25年，他陆陆续续实际上被中国政府传唤，或者甚至有几日的监禁，这都有过。那但是呢，过去都是不明不白的进去了，放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名堂。那么这一次呢，总算是。在公众面前有一个他，给他一个就是个公断了。然后呢，他确实在六四这方面呢，等于是他一生的纠结了。他一个是他当然很自豪，他是当年和其他同学一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对吧？呼喊呐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当然也有点内疚，就是确实有很多当时的同学受迫害，甚至在天安门去世。那么他们就做这件公祭的事，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良心上的一个平安呢。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希望这个六四的英烈那个灵魂不死，然后大家都能够纪念这件事。
是，于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你曾经为了世文的案子到华盛顿来与国会人员还有国务院的官员来会面，那么现在世文被正式的起诉，您可能会采取什么新的援救行动吗？那么对于他的案子和判决您乐观吗？
家里人其实还是很乐观的，我跟家里人打电话，因为于世文这件案子本身证据是不足的，他们一开始都没有提到，就是 假信息这件事，就只不过是他们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讲的我们做的都是真实的事。那么后来当局发觉哦，他们的案子的那个证据不足，只好又去到处取证啊，问那些当事人啊，你们同意不同意签名。所以呢，当然我们不知道有谁讲不同意了，但是有一个先生呢说过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只是措辞上的问题，他对这个攻击这件事他是赞同的，他本人他去参加了嘛，而且被警察也被当局关押了一个多月为这件事。所以呢，邵先生那个不同意只是措辞上的问题，所以这个件事呢没有假消息的问题。但是呢，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证据不足，他们觉得于世文的案子呢不会量刑很重。不过我们
那您可能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吗？
新的行动倒不会有了，因为现在我们只是觉得已经到法庭了嘛，法庭公审呢，既然政府愿意把这个案子放在世人的面前来审，然后呢这个那我们就愿意和只是和国内的律师有密切的联系希望律师在这件事上能够讲出他们要讲的话，然后呢是于世文的案子呢早日结束就是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于世文的哥哥于世宝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于世文案的相关发展，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于世文，您就能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安倍晋三将要访问美国，那么在美国的日本人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联合国难民机构赞扬了欧盟同意把地中海海上搜救行动的资金增加两倍，但他们同时也表示，难民安全的关键问题是难民逃离本国战乱之后需要进入避难的机制。联合国难民署在星期五说，扩大搜救行动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要解决难民海上的死亡问题，他们就必须有其他渠道来获得安全保障。这家机构敦促欧盟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来提供难民保护。星期四，欧盟紧急峰会是对星期天一艘移民船翻船事件所做出的直接回应。据信有大约900人在意大利沿海丧生，这也是欧洲最严重的一次移民灾难。就在欧洲集中应对海上移民问题时，14名移民在星期四晚上从陆路通过马其顿中部时被火车撞死。这条路线是通过巴尔干抵达西欧的常用的陆路通道。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印尼。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五出席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活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五来到万隆，从萨乌尔霍曼饭店沿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60年前首次亚非会议在这里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统索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在此之前，来自60多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亚非领导人峰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实现巴勒斯坦独立，以及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亚非国家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合作。他说，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印尼总统索科表示，要建立一套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贸易机制。他说，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仍然突出。亚非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年参加首次亚非会议的中国和印度现在都是 G20 成员，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显著提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有25个省市公布了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数字，其中有19个省份没有能够达到 GDP 的增长目标，这也预示着经济进一步疲软。19个省份里呢，表现最差的是煤炭生产大省山西省，而广东等沿海省份以及北京还有上海等大城市的经济仍然是稳步增长，并没有受到影响。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功招募了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年轻人，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呢，就专门就这个问题邀请了专家来进行讨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来的报道。
很多年轻人之所以被暴力极端团伙成功招募，是因为被那些组织所宣扬的冒险精神以及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样的说辞所吸引。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些组织所说的那样。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安理会的讨论会上警告说，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团伙在招募年轻人方面，尤其是在运用互联网的方式方法上，手段可以说是日益狡猾。现实情况是那些恐怖组织在招募新的年轻成员方面比我们投资的幅度更大，方式方法也更新颖，我们必须要赶上去，一方面是为了这些年轻人的福祉，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危。位于伦敦的极端化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彼得纽曼说，光是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就有来自欧洲的大约4000名战士，而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觉得无法融入西方的主流社会。他说，
要是你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个正当成员，觉得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的话，那么离开甚至憎恨这个主流社会就相对比较容易。
很多年轻人在离家以后辗转到了中东地区，加入了伊斯兰国等组织。阿特兰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前不久采访了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参战的一些年轻的外国人。他说，
这些年轻人对于古兰经以及伊斯兰教早期的历史人物等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从基地组织或者是伊斯兰国这些团伙的宣传中听到了有关伊斯兰教的说法。
在非洲地区，贫困、失业以及族群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促使一些年轻人加入了博克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激进组织，从事绑架甚至杀害无辜百姓的行为，包括在尼日利亚北部绑架了一些学龄女童，前不久杀害了肯尼亚一所大学里的100多名学生等等行为。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这场研讨会是由约旦年仅20岁的王储胡塞因·本·阿卜杜拉主持的。他说，一方面年轻人似乎是问题的所在，但是与此同时，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的话，最终也要依靠年轻人本身。他说，约旦准备就年轻人如何在抗击极端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主持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巴尔的摩市的抗议活动将持续到周末，抗议者他们要求为这个星期死于警所的25岁男子格雷来伸张正义。格雷他在被捕一个星期后在上个星期天死亡，也引发了几天以来持续不断的抗议。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格雷在4月12号被警方拘押之后脊椎是几乎断裂，他伤势严重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而地方还有联邦政府正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在这个星期宣布将会调查此一案件。美国之前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涉嫌杀人的事件，指责警方虐待少数族裔的呼声可以说越来越高涨。美国在今年1月一次反恐行动中打死被基地组织扣押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据点的2名人质，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向2名人质的死难表达了最深的歉意。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回来的报道。
在一份简短而又饱含感情的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他无法想象美国人沃伦·温斯坦和意大利人吉奥万尼·洛普托的家庭所承受的巨大悲痛，他只有再次表示歉意。
And as Commander-in-Chief,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我要对所有反恐行动负全责，包括导致沃伦和吉奥万尼被误杀的反恐行动。我对这件事深感遗憾，我代表美国政府向遇难者家庭表示最深的歉意。
美国国际开发署合同工沃伦·温斯坦于2011年在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被基地武装分子绑架，四年后在一次据称是美军无人机向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据点发动的空袭中不幸丧生。
We believed that this was an al-Qaeda compound, that no civilians were present.
我们以为这是一处基地组织据点，那里没有平民，而要捉捕那些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我们确信这次行动打击了基地组织的危险分子。造成悲剧的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沃伦和吉奥万尼也在恐怖分子藏身的据点里。
奥巴马总统说，在两人的死讯被确认以后，他下令将这项行动向公众披露，因为死者的家属有权得知真相。他领导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说美国会尽全力确保此类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Mistakes，
有些时候一些致命的错误会发生，但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愿意正视不足之处，吸取教训，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
奥巴马赞扬了温斯坦和洛普托在巴基斯坦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他说，这两人的光辉典范将为世界上所有同情苦难的人们树立起一盏明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还有日本正在考虑要修改双方的防卫合作大纲，这也将是20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此同时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努力的要放松日本的和平宪法对日本武装力量的制约。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由于其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几十年来在美国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日本让美国出军费，日本搭免费车，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经济发展。在安倍晋三首相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之际，他将强调时代已经变化，美日两国先前是敌手，现在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同盟。美国和日本上一次制定防卫合作大纲的时候，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这次修改美日两国防卫合作大纲，正值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之际。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德成解释了防卫大纲修改将如何使中国参与讨论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修改防卫合作大纲，美日两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两国下一步的努力就是鼓励中国与我们在安全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安全问题。
道下德成接着说，全球经济秩序改变，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促使安倍首相希望改变日本武装的用途，以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科学兼职教授迈克尔·库塞克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大纲标志着国际间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Japan does not pull its weight。
在安倍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之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先前大多数人还以为日本永远也不会参与国际地缘政治了，安倍使日本返回了。
华盛顿欢迎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军事角色，与此同时，在中国对该地区领土纠纷问题越来越咄咄逼人之际，华盛顿也敦促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盟友做出更多的应对努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将要从26号起呢对美国进行8天的正式访问，他同时还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那么日裔美国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安倍的到访呢？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记者黄峰的报道。
每年四月是华盛顿潮汐湖畔樱花盛开的时节，这些樱花树是1912年由日本东京市赠送给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礼物，象征着两国的友谊。今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邀访问华盛顿，并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成为首位获此厚待的日本领导人。 马里兰大学的品川教授说，安倍此行意义重大。他预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科技与经济合作以及国家安全将会是安倍讲话的主要内容。
当安倍来到美国时，他应该很清楚美国和日本同时面临着国家安全的问题，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和朝鲜的威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和日本民众普遍对于中国有着较为负面的印象，但品川教授认为美日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应该更有策略，并且在两国的战略合作框架中不应该将中国作为敌人。品川教授说，安倍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保守和极端，他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主要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
安倍有一些内部的政治需要他来处理，其中包括那些一直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日本也有很多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于日本如何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有种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所以对安倍来说他要处理好这种平衡。
今年4月21日，安倍为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但却并未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对安倍此行也很关注。在美国，有一些老兵和韩裔团体不满安倍受邀访美，认为国会应设下条件，要安倍正视日本二战的战争罪行和慰安妇问题，否则不应让他分享这个曾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平台。品川教授认为，安倍应该借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的机会，正视日本曾经犯下的罪行，并且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在白宫实习的日裔美国人柴田一郎认为，安倍应该对二战受害者更加敏感。
领导人必须做出一些选择，你不能取悦所有人，但也许你可以对二战的受害者们更加敏感。
二战老兵唐纳德·盖茨曾经参与过硫磺岛战役，他说美国和日本应该携手向前看。
如果现在是10周年纪念日，我也许会说我们不应该把硫磺岛还给他们，我们应该保持对他的占领。如果有日本人出现，我们应该把他们抓起来。但是现在70年过去了，我回首往事，我会说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已经没有了。这些年来我去了好几次硫磺岛，见了些当时的幸存者。我觉得我们应该一同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
And I think we should both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日裔美国人托德远藤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和家人一起被送到了日裔美国人集中营。远藤说自己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裔美国人，对日本没有任何认同，而对于安倍访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I look upon Abe's coming pretty similar to watching,
我对安倍访问华盛顿的预期跟我看奥巴马总统在巴拿马会见劳尔·卡斯特罗是差不多的。事实上对于后者我反而有更多情感上的共鸣。
按照计划，访美期间安倍首相将于4月28日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于4月29日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演讲。美国之音记者黄峰、若坤、伊娃，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两岸关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4号将要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那么这场习朱会到底会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还有玉港的采访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就台湾政治版图的变化及2016年选举举行研讨会，由学者专家和代表台湾蓝绿阵营的人士分析去年九合一选举后台湾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国民党、民进党明年总统选举的前景。在民进党已确定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候选人后，国民党是否由党主席朱立伦出马竞逐总统大位一直都是媒体猜测的问题。 尽管朱立伦本人多次表明不参选，不过分析人士都在观察5月4号习近平与朱立伦的会面是否影响朱立伦的政治动向，而这个会面的内容及传递的信息对台湾的政情和两岸关系有何含义。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表示，
这个会面让两位领导人向对方和他们背后的团队确认彼此未来的意向，所以代表国民党的朱立伦可以对习近平和中国确认国民党未来的政策会是什么。同样的，我认为习近平也很清楚，在这个会面中他至少有两个受众，一个是国民党和他的主席朱立伦，另一个就是台湾的人民。
正因为习近平的受众还包括台湾人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认为，习近平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些以往不曾说过的话，例如传达一个愿意让台湾有更多国际空间的信息，这将有助于北京赢得台湾民心。
这是一个机会让习近平表达他对两岸关系的期望，或甚至说一些大陆能够为达到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而做些什么的话，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听习近平说一些以往没听他说过的话。
出席研讨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思刚说，习朱会是延续过去国共两党交流的传统，不过在世代交替后，朱立伦作为国民党新生代领导人关注的议题是如何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持续发展，这和过去国民党老一辈强调两岸协同文化的联系有所不同。他说，习朱会也给民进党带来压力，让民进党必须展现有和北京交涉的能力。对此，民进党新生代立委林岱化反驳说，民进党愿意在不设立场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对话，但中共却坚持要民进党接受统一的前提才愿意对话。不过，同场讨论的葛莱仪对林岱化的说法不表同意。葛莱仪说，根据他的理解，中国大陆并未将统一作为与民进党对话的前提。事实上，习近平在今年中国两会的政协会议上说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其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说，即便是对国民党，北京也并未以统一作为双方交流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Hey1999 提的话题，就是咱们聊电影和电视剧 Action Film， 呼呼呼 Action Film， 哎呀Action film, 动作片 Superhero movie, 哒哒 Superhero movie, let's go! Superhero movie, 超级英雄电影 Hey, are there any new action films coming out soon? Yeah, I heard the new Avengers movie is showing this weekend! 有啊，我听说新的复仇者联盟要上映了。I love superhero movies! Iron Man is my favorite.我超喜欢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是我最喜欢的。Chick flick, chick flick, 我爱你。Chick flick, 言情片。A sucker for something, a sucker for something, a sucker for something. 超级喜欢什么？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see an action film. I'm kinda in the mood to see a chick flick this weekend.
我不确定，我想看动作片。我现在感觉周末想看言情片。
Yeah, I'm a sucker for a good romantic story. Let's go see The Longest Ride. Scott Eastwood is so handsome.
是啊，我超级喜欢浪漫的故事。
咱们去看最长的旅程吧。Scott Eastwood,
太帅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action movies or chick flicks?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看法或建议，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4号的焦点对话。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暗杀自杀频传，中国反腐是否进入白刃战，网络奇闻国人历史观的笑柄，挑战中国历史宣传底线有没有道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反腐大局。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运动不断推进，撼动了中国官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反腐不断的扩大和推进，不少迹象显示利益集团的反弹也越来越强烈。根据港媒的报道，2013年以来中纪委官员多次遭遇攻击和暗杀等事件，其中针对王岐山的暗杀企图就多达十几起，与反腐相关的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也不断上升，引起外国媒体和国际人权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出现是否实行贪官特赦的争论，显示反腐出现阻力，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以不作为来消极抵抗成为常态，导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多次延斥政令难行。那么习近平的反腐还能走下去吗？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会罢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港媒最近报道中国官员反腐官员遭到这个暗杀的威胁，那么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呢曾经多次险遭暗杀，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暗杀的传闻呢并非空穴来穴啊，空穴来风。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呢是习近平反腐的操刀手，他呢是中共官场呢又恨又怕的一个狠角色，所以官场上呢有流传说呢宁见阎王不见老王啊。这个而且王岐山这个身上的这种霸气和杀气呢，又使得让他更招人恨啊，必须就成为人们的这个暗杀的这个目标。那么这种现象呢充分说明呢，现在反腐斗争呢已经成为你死我活的一种厮杀。胡舒立呢最近呢援引这个王岐山的话说，反腐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哎，这就是传达了这种意思。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习王来说呢，这是一条生死之战，哎，没有退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出呢，习近平反腐呢现在正处在骑虎难下的这个困境，因为这个中共官场的这种腐败的这个规模和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了习王当初的估计。因此的话呢，他如果一反到底的话，共产党那也就完了。那么如果就此收兵的话，又怕呢这个打虎不成反被虎咬，因此的话呢现在是欲罢不能啊，欲打还休，不知道如何收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好硬着头皮的走下去，走一步说一步。
嗯，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海外的现在中文媒体很多对于国内的反腐大情况的这个报道 往往都有评论说呢，这个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反腐运动啊，使他们陷入这个利益集团的敌意包围，因此要必须时刻保持这个戒备的状态。而且刚才就像高文先生说的，不达目的不能罢手哈，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所谓他们被敌意包围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
被敌意包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现在的领导集团，自从推动反腐之后，他面临的是前任已经退休的一大批高层官员和现任的大批贪腐官员都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因为也确实他们处在一种敌对的位置。这个反腐实际上是确实要一批人的命，或者说把一批人给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要这个生不如死。但是呢，我觉得情况也许并不像这个媒体担忧的那么严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确实反习势力在反扑，这些迹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包括郭文贵的发言。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点，就是他们能干些什么呢？其实如果说从威胁暗杀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能采取的实质性行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个人刺杀，一种是有组织的武力反抗。那么如果是个人刺杀，这种情况可能偶然发生，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多种渠道的消息来源可以查证。但是呢，我觉得武力反抗，有武力有组织的反抗是几乎不可能了。在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当时几个要害部门，军队、警察、情报部门加上中央警卫系统，都不在他手中。相反，反习势力对这些部门的渗透和影响是非常的深。那么现在经过以反腐推动大清洗，这些部门基本上已经夺回到习近平手中，就是他从两手空空变成了现在确实握有实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几乎用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手段置任何大老虎于死地。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是说大老虎会做到什么程度，会让到什么程度。
好，王科长，
国内有作者写文章说其实现在有些大老虎只不过说在发出这个老虎遗言，
好，
那就是一种哀鸣而已。
王科长，您对于最近这些刺杀这些不是就是暗杀的传闻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从根本上说，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呀，由于缺少正常的合法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制约和轮换，所以它充斥着这种密谋和杀戮。我还是要举例子，纳粹德国刺杀希特勒的人，从1938年到1944年六年期间，有将近7000人，包括两位这个德国陆军参谋总长、三位元帅、柏林卫戍区的司令，包括著名的这个斯道芬格伯爵。然后纳粹呢，一共绞死了4980个人，那是血流成河。苏联一样啊，我都说过几次，我愿意再说一遍。苏联在斯大林在1936年开始大清洗，把1934年两年前的苏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基本上杀死了一半，全部政治局委员死于非命，包括三个元帅，除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叶格洛夫三个元帅。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死于非命，也大有人在，中国人不陌生啊。
对，
贺龙啊、彭德怀啊、林彪啊、什么陈毅都死于非命了、
对，
更不要说刘少奇啊，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铁的法则，非常悲惨的。那么现在的那个北京发动的反腐和对于反腐运动的这种或者这种回击或者这种反应呢、可以看成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在21世纪在中国上演了一场这个最高层权力的斗争，它很难免是腥风血雨。所以习近平说这个反腐运动，我们个人的毁誉甚至个人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为什么一定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这种结构，从而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命运呢？
好，我们知道呢，随着这个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深入啊，《纽约时报》等很多这个外国的媒体哈、都注意到这个中国除了暗杀这些传闻，还有很多的这个自杀现象，官员自杀现象，称为中国官员自杀成风。那么有些《纽约时报》这样说，那么中国当局呢，当然是称之为非正常死亡。那么想请高文清先生来给我们介绍，其中有哪些著名的自杀的案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官员啊，走上自杀的绝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呀，我觉得呢。这种自杀现象呢，实际上是中国官媒呢对此讳莫如深，哎，凡是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基本上现在我查了一下，都是这个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国媒体呢有时候这个说他是什么神经抑郁症，哎，那么呢，实际上我觉得呢，这自杀官员这现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披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么他实际上呢，和咱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王岐山这个刺杀王岐山这个事情呢是一体两面，哎，这就说明了呢，中共官场的反腐呢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这么种地步，有我没你。那么毛时代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况。毛时代呢，刚才王康也提到了，那他是搞的是你死我活。那么邓时代呢，他搞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斗而不破，你活我也活。现在习近平现在是重回毛的斗争模式，可以说现在中共官场呢，因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屁股啊是干净的，因此的话呢，陷入一种集体的恐惧，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就被失踪了。而呢，习王在这个反腐正义的这个旗号下的话呢，实际上具体的操作的手法和方式呢，跟文革专案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很多官员呢，最后他自杀，他为了保护家人，为了给家人留一个活口，还有一些人的情况呢，被打成腐败官员，实际上是他的上级的大老虎，为了转移视线，结果把他给抛出来，成为了这个被这个屈打，哎，最后成了这么情况。所以呢，习王这种反腐走的不是法治道路，这种情况呢，还也在制造冤案。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连续的去年哈、连续的发表了几篇深度报道，谈到这个中国官员自杀成风和这个反腐手段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比如说他在提到反腐的这个手段，比如从调查的对象到调查的手段到最后调查的结果，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是很多是不符合司法程序的。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好吗？
确实用纪委系统去处理反腐，本身就是为了跳开或者绕开司法程序，那么这样的话就简单的多。因为司法程序本身确实有一系列这个需要完成的过程，比方要有律师介入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想在这里说明一点，就是也不能够对中国的所谓的司法系统的公正性给予过高评价。原因是在中国，党大于法，司法系统同样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也和中纪委一样要听命于党。所以中国这个所谓司法公正不过是党指挥下的一种处理案件的不同程序、不同手法而已，彼此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换句话讲，司法系统办案不见得就比这个所谓的中纪委办案要文明，也不见得就公正，这个甚至司法系统更腐败。所以让司法系统办案可能会带本身就办案过程中产生新的腐败。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广东省深圳市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因为腐败被抓了，办案的是反贪局，反贪局的手段毒到什么程度，为了逼他交出藏的钱的地点，把他一嘴牙拔得光光的。
好，王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的这个官员自杀成功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这个官员哪些人被调查，这个挑选有很大的讲究，就是说往往不是因为他贪腐，而是说他比如说政治上站错队。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是就是在调查之前上已经定罪了，这种也是非常普遍。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比如说在所有被调查官员里面99.8%以上的官员最后都被定罪，也就是说这个调查结果完全跟他这个起诉的罪状完全是一回事儿。基本上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所谓的法律上的无罪推定，这是全世界尤其是民主国家早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惯例了哈。那中国从来没有，中国基本上是有罪推定。因为我想说说刚才提到那个所谓官员自杀的问题啊，这个中国的自杀问题是个大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司法界的长期的跟踪调查，中国的自杀率多年以来高居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是居全世界的自杀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比平均的自杀率要高2到3倍。那么中国的自杀以前主要是妇女、农民、底层人士和青年，现在中国的官员成批的自杀，那么他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按照比例他已经居于各行业的这个高居首位了。那原因呢，应该说是第一，就是中国的一死百了的这么一个人死亡哲学，第二就是他们保护家人，第三就是他承受不了身败名裂的这么一个结果，第四当然是对司法没有信心。
对，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就是关于自然死亡和不自然的死亡都是死亡，对人来说就是对我一次，在比如美国只有3亿人口，不到人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国有将近10万名所谓的临床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中国14亿人口只有10000名，美国1/10的所谓这个心理学医生，所以人在死亡之前，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文化，目前社会系统，人在死亡面前，尤其是非正常死亡面前，完全失去尊严，完全失去他的人格的东西。因此中国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内心的一种道德本体和人格的独立的意志，他因此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行，没有勇气承担责任，所以选择自杀基本上是难以避免的一种非常可悲的。而且中国的自杀呀，变成一种笑柄，一种让人幸灾乐祸的局面，这是中华民族总体的不幸。
很悲哀，真的很悲哀。我们知道，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面对这个西方强势的这个反围，面对这个西方强势的这个反腐啊，我们知道这个官场呢也是抱怨官不聊生啊。然后呢，这个中国官媒里面有关这个怠政懒政不作为的这个提法也越来越普遍。我们知道，比如说传闻跟王岐山关系很亲密的这个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呢，最近就特地的写一篇评论，就是反腐更要反对怠政。而李克强呢也确实多次表态，痛批这个中国这个政令难行哈，斥责这个官员懒政庸政。那我想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高文谦，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怠政成为这个官员软性抵抗的一种方式？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呀，我觉得呢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谈之前呢，我想再回应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中纪委的这么一种那个角色。中纪委现在他这个反腐权力之大呀，可以说就是跟文革时候的专案组呢有一比。那么网上我看到有一个中纪委的，他这个人就是放出话来，叫做只要进了中纪委的这个大门啊，48小时不管是谁，我就可以让他那个撂下啊，手段之厉害呢，你可以就是看出。所以呢，我觉得中纪委的权力越大，或者是说反腐的越有成果，中国离现代法治的道路就越远。那么我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呢，过去胡温时代呢是把腐败的问题啊作为一种激励的一种机制，哎，那么各级官员呢守土一方，哎，他可以上项目捞好处，只要不出大格呢，那么上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那不行了，现在是谁的话呢都不愿意弄，因为你一动的话就要承担责任，油水没有了，还要去承担责任。习近平呢现在是希望呢，这个让这些共产党官员呢凭政治觉悟来这个为党的话呢这个效力啊。但是呢，实际上目前在经济下滑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他希望这些党员为党来分忧，来这个卖命，哎。但是的话呢，这种习近平这种做法呢，是这种实际上呢，只能是这个一厢情愿了，哎，根本行不通的事。
陈向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官不聊生和官员懒政怠政不作为给区分开来。官不聊生其实指的是官员害怕被中纪委抓了，这种恐惧感，那是让他们觉得生不如死。那么怠政懒政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他活不下去了他去怠政懒政， 不作为去。相反，我觉得那是一种故意的泡蘑菇，而这泡蘑菇的实质是用行动向习近平王岐山示威，就是说你们不给我们当官的甜头，不让我们好好的活着过我们想过的日子，还要我们卖命，没门儿！我就这么泡着，你能把我怎么着？就让你们习近平王岐山们，你们尝尝经济滑坡那个难受的滋味，反正我们就这样了。所以对这个问题，其实习近平王岐山是无可奈何的，他没办法，他可以抓这个腐败，他不能抓懒政，因为那玩意儿没法证明是他懒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这个懒政的局面还会拖多久？然后官员的这个所谓的官风能不能扭过来？我对此是深表怀疑。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面对着这个大面积的腐败哈，那么现在而且又加上这个反腐，确实也在民间也遇到一些，就是在官员阶层遇到一些阻力。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说要对贪官进行这个特赦。那么这个说法好像还真的还引起那么点争议在国内。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支持这个特赦的人的理由是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真可能真的这样做？
对不起，我先回应一下作为这个官员不作为的问题哈。邓小平当年面对苏联东俄的变化，提出了韬光养晦、稳住阵脚、冷静观察、不作为、不出头、不扛起等等。那么所有中国的官员都有这种智慧，风头不对的时候当然就韬光养晦啊。所谓的不拒绝的冷漠、不合作的懈怠、不认同的这种消极，这种亲权奴主义充斥中国官场太正常了。李克强我大可不必为此而愤怒而伤心，因为中国传统的所谓看客心态、做壁上观的心态也有种，还有更深的，就是中国所谓的儒道两家的互补。得意的时候春风得意、鸡犬升天，失宠的时候那就面向壁吧，面壁而然后就难得糊涂。所以中国官场就是这样。另外关于所谓的大赦，中国历代都有大赦天下的与民更耻的传统，但是有几种人是从来不能惩治的，皇亲国戚那种勤政的官员，德高望重的人人君子，前朝的退休的或者禅让的贵族和君王，他们是既不在大赦之内也不犯罪的。现在中国有人，包括天德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张曙光也提出来要大赦这些贪官，我认为不仅幼稚而且很卑鄙。这个大赦在共产党的词典里面是很罕见的。1959年刘少奇当时作为国家主席征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意，然后大赦了两种人，一个是前朝的废帝复议，一个是所谓的部分的国民党的那个将领。这么多年来从来不大赦，不大赦天下是毛泽东早就说过的话。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一定要大赦，那首先是六四的流亡者，这一批26年以来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的这批人，不管他们接不接受共产党的大赦，但是共产党自己作为一个姿态，26年过去了，当年是些青年学生，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才发生的熊岩先生回到深圳被拒绝进入大陆，看他母亲的母子之间咫尺天涯的悲剧还存在，你们有脸面，你们有这个，哎呀，好，真是可耻！提出来大赦200万贪官，我觉得难以匪夷所思。
好，高文迪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特赦贪官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官方呢有意的在放风试探那个舆论，因为的话呢，他们说明的习王呢现在在考虑如何这个反贪斗争这个收场的问题。因为现在呢阻力非常大，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他不可能把这些贪官通通都给换了，因此的话呢他有个收场。而且最近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沈大为讲习近平这种搞法有可能加速共产党的这个垮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在放风。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一个两难，就是呢第一的话呢他担心的话呢这个民意的反弹，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打的就是反腐牌，现在是打的还根本没有伤筋动骨呢，就想收兵了。这个民老百姓不高兴。另外一方面呢，担心被查的官员反扑，因此呢，就是这个消息报道的时候呢，王岐山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陈晓农先生，您对这个大赦特赦的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王岐山说还不到时候，这个话其实多少有点忽悠。实际上中国已经特赦了，就是王岐山本人代表中纪委在这个中纪委的会议上已经明确宣布了目前反贪的方针有几条。第一条就是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的要打击，第二条是有集中举报的要打击。那么把这两条连在一起就看出问题来了，意思是十八大以前下手的只要现在收手了就没事儿了，第二条只要没人报你也就没事儿，这就是特赦。所以换句话讲，党内中共党内这种强大的要求放干部一马的压力始终存在，而且习近平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压力做出让步。那么现在他的难题在于举报还在源源不断而来，他不能不处理这些举报，如果所有的举报一概不受理，那么他也就栽了。但是只要他处理举报，就像刚才这个前面我提到中纪委的宣布的说法，只要举报集中他就得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处理本身又带来新的举报，所以这个反贪呢就刹不住车。他难的地方在这儿，就是刚才高明先生提到这一点。其实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反贪难不在于如何起步，而在于如何收尾。因为他一开头以后很容易就变成全范围的打击，因为大部分官员都涉入腐败，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办。如果全面打击的话，这个系统会垮。如果不打击，领导人的威望就会垮。同时民心也收不住。
好，那么说到这个反腐打击哈，我们知道大家当然最关注的就是即将公审的这个周永康案。那么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不太一致的这个信息。先是大家觉得周永康这个案子好像挺高调的，但现在又变得比较低调。我们知道官方的人民网刚刚刊登起底周永康家族这个新文章，叫做周永康、苏荣等落马背后呈现家族是腐败。很奇怪，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哈。然后呢，现在又说有一些香港的媒体又报道说，对于周永康案的定性已经说了要避开这个、避开那个，有很多四避所谓。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王康先生，您对周永康案的处理，你有没有什么预期？
按照一种逻辑来看，周永康肯定在劫难逃，这个案子肯定会审下去。但是呢，这个文武之道一当一尺嘛，不能老把周永康这个事情天天的这个挂在嘴上。那么现在是周永康本身的这个风暴在他头上袭来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宁静。至于其他的高官会不会落马或者怎么样，我本人是在对这个中南海的这个他们发布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我本人坦率说我实在没有太大兴趣。
好，高文谦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把刚才这个情况呢，把周永康现在低调的来处理的这么一种媒体，这个情况来看呢，跟刚才谈到的这些情况连起来看呢，就看到一个整个看得出一个大的一个格局。这格局就是呢，习王现在呢反腐呢踢到铁板上，他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收场的问题。而且刚才小农呢，我也同意刚才小农说的这个说法，这个开局容易，收场难，怎么收？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周永康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放风特赦贪官的问题，和这个经济全面滑坡的问题，和这个官员这个懒政啊不作为磨洋工的问题，把所有这些问题连起来一看，现在习近平呢现在是要收了。
好，确实是习近平怎么收，习近平王健怎么收，这个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关心，实际上国际媒体也非常关注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这个星期发了一篇评论，就是《纽约时报》的著名的专栏作家叫弗里德曼，那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反腐到底要走到什么样的结局，到底要怎么样？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现在你的意见，你觉得他还能走下去吗？他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才会罢手？
弗里德曼这篇评论文章用的这个标题其实正好合上了北京官场上现在私下里经常传的一句话，叫做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呀？几乎一个字儿不差。这种北京官场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抱怨和怨恨。那么从我们这个从这个不满背后去考虑的话，实际上如果是从巩固权力格局的角度来讲，习近平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他接下来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呢，就是反腐悄悄的收场，那么这样的话呢，符合关心，恢复旧常态。第二条路呢，是反腐继续挺进，不断扩大打击面，这样符合民心。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通过反腐能够重振党的所谓振风，然后扭转奢靡和这个疲软的这个官场风气，这是习近平现在提出来的口号。历史上，中共历史上能够这么想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用的是这个文革以前那个四清以及文革时期的做法，但是毛泽东也失败了。那习近平能不能成功现在很难说。
好，王高杰，您的看法。
这个弗里德曼呢，也许他不太了解中国的共产党的领袖和西方政治家的重大区别。西方政治家是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而共产党的领袖有一种长远的，甚至一种哲学的，甚至神学的一种统治观。我举几个例子哈，列宁在1901年写那个怎么办的时候，引用拉塞尔给马克思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运动是靠自我内部的自我清洗，然后来获得使党变得有生气和有力量。陀螺斯基是不断革命论的一个提出者。什么叫不断革命？就是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通过内部的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进行淘汰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永远革命，运动就是一切。毛泽东在1969年在《红旗》杂志也曾经说过，共产党要吐出二氧化碳，要吸进新鲜氧气，要吐故纳新，这样共产党它永葆朝气蓬勃。习近平先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哲学和甚至神学的这个想法，但是最高领导人常常有这么一种把一种自然现象和一种人类社会的和甚至党的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这个治国，就是他究竟什么目的，他也许没有具体的什么目的。他不仅他共产党呢跟西方政治家还有一点不一样的，他们不仅是要尽量的维持自己的长期的甚至终身的统治，而且他要遵循一个就是运动就是一切，不断的革命的这么一个法则。这个基本是进入一种神学的领域了。
好，高文健，您的看法。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呀。我觉得呢，习近平虽然表面上呢大张旗鼓的反腐，但是实际上他在维护和强化这个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他不敢打一党专权的这只最大的那个老虎。现在他上台呢已经3年了，哎，他除了这个反腐之外，他没做一件正经事情。现在的话呢，再往下走下去的话呢，现在经济全面下滑，这个官员又那个怠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党的历史呢证明了的话呢，只要政治上反右，经济一定下滑，这是铁律。习近平的话呢，这种搞法的话呢，究竟还能不能再撑8年呢？只有天晓得。
好的，有关中国这个反腐大局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最近网上一篇挑战国人历史观的奇闻为何引发激烈的反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4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是否真的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在近代史中是否只是扮演被欺负、被侵略的角色？最近中文网络流传一篇奇文，挑战一些中国人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结论，引发网民争相转载和激烈的辩论。这篇文章名为《国人历史观的几个笑柄》，作者是香港历史学者和作家冯学荣，他以大胆敢言而被网络媒体誉为近年来声誉鹊起而颇引争议的独立学者。那么冯学荣的文章触犯了哪些禁忌？他对于国人历史观的挑战有没有道理？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您对于冯学荣这篇所谓国人历史观的笑柄这篇文章，您的大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挑战这个国人历史观有没有道理？
我不认为这位香港学者是什么大胆敢言。
嗯，
中国大陆包括不是海外的学者了，大胆敢言能言的人多得很。我简单举一个例子，顾准在发表他的从经验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那本书，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主义坚决对毛的一种批判。那个环境是他已经患了癌症了，他的妻子已经死亡了，他备受政治迫害时候写出来的。陈子明先生也是患癌症当中长期关押当中写了谁是历史的罪人。何新莲女士在大陆发表的现代化的陷阱也是在很多压力下边，在海外之后发表了无所中国，中国大陆媒体的那种控制的大揭秘。那么两次获得经济学奖的那个提名的杨小凯先生写了牛鬼蛇神怒，获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郑毅写了红色纪念碑，写了中国的毁灭，包括高文轩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多得去了，包括余英时先生对于费孝钦的中国研究的批判，这些都是真正有水平的，不仅敢言而且能言的。这位冯学荣年轻，他这个当然也算是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自我批判的一种自我认识嘛。这个以前有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后来有电视片和尚，但是比起博洋的丑陋中国人，他完全没有这种学养和功底，跟这个和尚的这种深刻性和影响也不能相提并论，仅仅是一家之言。
好，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呢，王坑先生讲这个，就冯学荣他这个什么，我觉得呢，还应该给冯学荣先生的这种做法呢，给予那个肯定，因为冯学荣呢，他这个文章呢没有多少深度，而且呢，他也是很精明的，他挑的是一些刺激性不是那么太大的话题，但是呢，他起到了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回归常识，开启民智，我觉得呢这个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回到这个国人的历史观呢，我认为呢中国历史观的核心呢是大一统和大中华情节，成王败寇。那么中国呢没有宗教，因此呢历史的评判呢就作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起了宗教的这么一些功能。那么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话呢，它往往的中国史学呢，往往是宏大叙事，强调的是史实，史德，不大注重这个细节，因此的话呢，缺少呢西方史学研究中的那种严谨的实证逻辑分析和考证，因此呢，往往呢禁不住推敲，那么冯学荣先生呢，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轻轻点了几个最浅显的这个例子，把这个愤青的这个思想中的很多问题啊，就给揭出来了，叫人其实呢，这个学术深度呢，并不够。王康先生这一点我同意他的。那么共产党呢，再回过来说，刚才讲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再回到共产党这个东西呢，他的话呢，上台他执政以后呢，他是把历史的解释权呢给垄断起来，他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这中共党史就中国现代史所有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让历史呢为政治服务。那么当这个中共传统的历史应该破产之后呢，他又的话呢，
这个祭出这个爱国主义，把自己呢作为是一贯的爱国者。哎，那么国人呢在这么一种长期的洗脑灌输下呢，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形成了一种党化的思维定势。所谓爱国愤青啊，就是这样练成的。那么在愚昧无知盲目的这种那个冲动下呢，他在粪坑里面打滚呢，他还不自知。
待会儿我们再提一下具体的冯学忠挑战了哪些爱国青年愤青的那个看法。但是首先先听听程晓农先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冯学荣这篇文章的可贵在于他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大部分网民的阅读习惯，因为网民现在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太愿意去读那些历史学家挑战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的种种研究成果，读起来很枯燥，而喜欢那种碎片式的阅读。那么冯学荣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把一些历史传统历史观当中的漏洞给找了出来，也用一种碎片化的语言、碎片化的表达，一下子抛出来以后，就打中了网民很多人的这个弱点，有很多人一下子觉得发龙政会压，怎么没想到？
好，
当然你要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篇文章不是史学研究，但是他接触的是中国史学观上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从1949年以前到今天，以后到今天，中国对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种种历史教育还有历史研究，有多少东西是谬误？我想，这个冯学荣这篇文章有价值的，其实就是通过他的几句这个强烈的对比的话，点出了很多谬误，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是不是我们过去都傻了？
好，我想冯学荣的他的这个，刚才大家都提到他在这个从深度上来讲哈，可能不足。不过呢，他有一个，我想对于网民来说，就是他至少是从逻辑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一些历史误区的这个漏洞。那么我想他提到的国人第一个笑柄，就是所谓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那么他里面提到外蒙古的例子，就是说中国人民有权独立，那么其他民族也有权独立。那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说法您是怎么评论？
这个冯学者恰恰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外蒙古根本不是蒙古人民选择的独立，那是列宁一手策划的，那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手策划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后来在雅尔塔协议之后，斯大林又策动这种通过所谓的选举，然后外蒙古再次独立。这个民族的自觉和独立是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十四条纲领提出来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的核心条款之一。这个战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体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传统的帝国体系崩溃，非殖民主义运动兴起。我举个例子，比如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以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之后它变为了一个南斯拉夫共和国，后来铁托元帅建立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然后后来冷战之后又解体，然后现在它有七个国家、六个国家，所谓的五种语言、四种宗教、三种文字、两个民族、一种历史。战后之后，整个的非洲，可就是亚非拉，整个的是所以比殖民主义运动兴起、印巴分治、法属印度之大的变化。外蒙古其中是很小的一个例子。这个关于就是所谓的我可以反帝，你不可以独立的东西，这是一个伪问题。根本不存在把蒙古这个独立，这作为一个这个反帝和你不能独立的东西来举出例子，是完全不能支撑这个结论的。
好，听听高文吉先生的看法。
这一点我同意王康先生的看法。这个蒙古的独立呢，实际上背后有苏俄呢那一只手。所以呢，实际上呢，如果要说，因为呢，这个问题呢，刚才说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那么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的话呢，实际上呢，这是很明显，这是个双重标准了。那么回到中共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共自己要说闹独立、闹分裂，是中共自己的话呢，就是信奉这个工人没有祖国的这种共产国际的支部，他首先搞起来的。30年代，中共呢就在
成立了国中之国，所谓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呢任主席，哎，这个而且呢，在随后东北的这个中东路事件中呢，他又在中央文件中啊，这个说叫做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呢都是建筑于这个当时的我在文献研究室到研究到那个档案室里面去看中央文件汇集啊。哎呀呀，那个连篇累牍的武装保卫苏联，所以这个屁股完全是坐在苏俄一边，没有站在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立场上，哎，帮助苏联人去说话去，哎，所以呢，这种情况当然这段历史呢是很丑陋的了。
对，
现在中共官方呢，他是极力在封杀。
嗯，好，陈向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这个谈到冯雪荣这个所谓我可以反帝，你不可以独立。对他的解释呢，稍微有点偏向独立这个词儿了。其实我觉得冯雪荣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暗含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说，外蒙古这块地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他想强调的这一点。那么我从他这个话里又解读出另外一个中国史观上冯雪荣先生没敢谈但是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把它归纳起来叫这样一种思维，叫我可以统治你，你不可以统治我。假如你真的统治我了，我把你说成是我们一家子的，这样我被统治这段历史被盖起来。那么这一段历史，这个中国被统治的历史其实就跟蒙古有关，因为历史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因为在宋朝以后蒙古帝国灭了中国，或者说中国这个王朝被灭了，中国变成了蒙古的一部分，所以就不存在自古以来的中国了。
嗯，
但是中国的做法呢，就是到明朝的时候，明朝这个起义军从红巾军起开始，这个反元起义的时候，反蒙古人的时候，当时提出的是驱逐鞑奴，消灭鞑子，那是把蒙古人看作外异族的统治者。那么蒙古人也把汉人看作四等人当中最末的一等，受到种种歧视和排斥。但是孙中山为了他的辛亥革命提出了五族共和，然后就把蒙古给列入五族了，然后中国共产党的史观呢进一步发展，就把五族共和变成中华民族，于是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异族统治被中共解释成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统治者，不同民族的统治者，这就是中共史观极为荒谬的地方。但是要戳穿这个荒谬也会让很多中国人痛苦，那就是我们的祖先也挺不争气的，这国都灭了，其实中国灭国不止一次，这个大清朝其实也是灭中国。另外中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北方领土根本就都是外部异族在统治着，所以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块固定的国土，这话不成立。
嗯，
这是冯雪荣刚才提到的那个第一个所谓的挑战里边隐含的更深的问题。
嗯，好，我想再提一个他的另外一个观点，也是引起这个中国网民的争议，那就是说呢，好像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宣传就是中国一直是被侵略、被欺负的国家，但实际上呢，中国也有。比如说鸦片战争或者是朝鲜战争和对越战争也是扮演了侵略者的这个角色哈。那么他说这个笑柄就是我可以杀出去你不能打进来。那王康先生，您对这个说法您也有什么评论？
这个似是而非，鸦片战争、朝韩战和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三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鸦片战争，唐德刚先生在晚清70年，最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先生的中国历史的侧面早就澄清了，它是推动中国由帝制向民制实行这种转型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根本不是简单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至于朝鲜战争，谁都知道现在斯大林一手策划的，满足金日成要做朝鲜王的这个愿望，然后威逼利诱毛泽东出兵，这样和美国交恶，然后确保战后这个斯大林苏联在亚洲的这个统治和影响。越南战争也很多人都知道是邓小平打给美国人看的，惩罚越南和他的背后的组织苏联人，然后解救这个中共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然后同时进行军中的洗牌，79年嘛，把二野的他的老部下 推上去。这个战争，韩战、朝鲜战、这个越南战争和鸦片战争，确实是完全不同性质战争。这个冯学荣先生说，你千万不要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当然不一样，迥然不同的战争，性质、结果、时代背景大不一样。
好，高文谦，您的看法？
呀，我同意的话呢，王康这个总体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对越作战呢，我还有一段亲身经历，哎，我尝到了什么叫侵略者的滋味，哎，这个1979年呢，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候呢，我曾经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呀，随这个中国军队到了越南的那个谅山，当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给这个部队这个灌输的呢，是我们是正义之师，而且呢还要的话呢，这个如何来这个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结果一到越南就傻了眼，整个一个鬼子进了村，哎，两眼一摸黑，那个进到越南之后的话呢，这个道边上站着都是越南人，穿着都是一色的黑衣服，你分不清楚哪一个是老百姓，哪一个是越南的特工队，你刚一过去他就打黑枪，而且的话呢，他们这些你刚一个就是大部队过去的话呢，然后后面就有发报机向越南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在山洞里面的这个炮台发报，然后呢用这个迫击炮呢来炸中国的这个军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之狼狈的。中国军队进入到那个越南去以后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那一样，跟日本人进入到中国村里一样，这个脚一踹门，咚咚咚，先来一梭子，哎，为什么呢？他这个整个处在一种恐惧感中，所以呢弄得非常之狼狈，也真正领受了什么叫做侵略者的滋味了。
嗯，好，陈小龙先生。
中共对这个自己侵略他国向来是加以掩盖，而且这个有种种编造的说法，比方讲侵略越南，还有侵略印度，中国把它说成是自卫反击战，
嗯，
其实就是侵略。那么韩战就是这个朝鲜战争，刚才王康先生谈过了，对这件事情我本身也有比较多的涉入，原因是我在若干年前担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的时候，2000年刊登过一篇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的一篇论文，第一次披露了这个所谓的朝鲜战争并不是1950年十月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后才发动的，相反朝鲜战争是中国发动的，就是中国在1949年派遣了第四野战军的3个师，然后全副武装调到北朝鲜以后成为金日成的部队，所以金日成的部队1950年7月份发动对南朝鲜的侵略的时候，当时侵略军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件事情登出来以后，香港的《明报》曾经传真给我一则报道，说这个中国当局非常恼火，而且要抓人。这个报道在《明报》登出来了。那么后来国内一些御用学者一开始是完全反驳这篇文章的说法的，但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资料相对来讲比较详实，然后在国内引起一系列讨论，最后现在中国的御用学者全部改口了，承认当年确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个师进入了这个北朝鲜，然后由他们发动了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办法掩盖，中国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段历史咱不存在，不许谈，没这事儿。所以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但是你只要上网去查3个字，我告诉你，方虎山。
嗯，好的。
这个就是当时中国解放军侵略南朝鲜时候那个师，3个师当中其中1个师的师长。你查中国网上到处都是他的字。
好，我想最后我们再谈一个就是触动了很多中国人神经的冯学荣的第三个结论，就是说就是中国有一种思维，就是你的也是我的，自古以来都是我的。那么他里面举了台湾的例子，说这个台湾实际上并不是像中国那样说的所谓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台湾的要害根本不是什么大肚子国或者是郑成功或者是荷兰人或者满清的问题，台湾的现代的地位的归宿已经有2份国际协议所确认，一个是1943年10月份的开罗宣言，一个是1945年7月份的波茨坦协议。 明确的规定，战后日本从日本从窃取的中国的领土，比如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主权回归中华民国。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公告天下，这个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中国版图。所谓的土地、人民、正式所有一切，全部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台湾的要害现在是它属于哪个国际法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内部的一个政治问题。台湾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宪政的成果，是中华民国法统的自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冯仲先生说是台湾日本人统治的有秩序讲什么守纪律的结果。台湾的这个现代东西是将来中国民主终极统一的一个基本的基石，也是中国实现宪政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我认为是这样的，台湾问题根本不像冯仲仁先生所说的，冯仲先生这个实际上是个台独理论，本人绝不赞成。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问题呢，确实是现在中国的这么一个老大难问题吧。这个的从这个历史的形成呢，就共产党呢，他来混淆的话呢，很多把历史上的这个，譬如说郑成功啊、荷兰呐、这个甲午战争啊，这个隔给日本的这个呢，台湾呢是走过一段比较曲折的路。始终的话呢，被中国呢就认为是一个化外之地，所以呢，随便像这个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呢，大清朝呢就可以把台湾给割让，这一点呢是非常伤这个台湾人的心的。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子，台湾的这种国际地位，台湾属于中国呢，这是由于特别是由于二战的这个国际协定所那个确立的。因此的话呢，台湾的问题呢，今后的话呢，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但这里面呢又涉及到了台湾已经是民主宪政啊。刚才王康先生讲，这是中华民国这个孙中山先生所谓这个军政啊训政宪政这么一个自然延伸的这么一个结果，而中国大陆现在仍然还是一个这个集权专制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呢是另外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像台湾问题呢，有一个更一个紧迫性在哪儿呢？就是由于香港的战中运动，由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使得的话呢，台湾的问题呢，使得马英九的国民党呢，现在很难再执政下去了。那么一旦的话呢，这个政权一手到民进党里面去，这就会形成了一个对中国一个极大的一个牵制。中国这些年来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可以能够安睡一点，那是因为暂时的把台湾独立的这个问题呢隐性给你拆掉了，现在这个问题呢又回来了。这个中国需要美国人，这个我想呢，这将会成为一个中美之间一个重大的讨论话题。
好，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从刚才谈的台湾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再扩大一点，就是为什么冯学荣这篇文章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多人的议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开头我们高文谦先生谈到的，就中国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是没有学术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的，它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是洗脑教育的一个工具。因此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就是所谓喝着狼奶长大的，他们根本不辨其中的是和非，官方叫他们相信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照单全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热血沸腾。所以你一谈到什么台湾独立，哎，人家跳起来了。然后这个钓鱼岛也是一样，但是你要真的去追究里面很多细节，刚才我前头也谈到中国这个党的历史观里面是漏洞百出。我前面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就很难说什么自古以来，包括台湾问题也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国家，因为中间有相当一段时间，上百年几百年中国不存在，被别的国民族统治了，那怎么谈自古以来？蒙古还可以说自古以来呢，乌克兰和波兰曾经是他的统治地，那是不是说因为蒙古统治过乌克兰波兰和伊拉克，所以自古以来伊拉克乌克兰也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逻辑是极其荒谬的。但是如果你按照中共的历史观，这似乎就自成道理了，和台湾是中国的自古以来的一部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去追究的话，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历史观是错的，历史教育是错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中国历史学界有不少学者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当中努力的在完成一个这个清本正源，然后澄清中共史观上各种史证错误的这样的工作，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很可惜的是，这些文章现在既不能进教科书，互联网上也很少有人读。
好，对不起，陈晓农先生，非要打断您不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哈。那么我今天要感谢我们的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晓农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个精彩的信息和讨论。那么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那么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请您使用来收看、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好，那么我就是宁馨，那么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晚安。